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点名读评入门课程。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于点名语音的操作和使用。在前面一讲当中，我们呢为大家介绍了点名语音命令的分类概览，也就是说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了一下大概点名语音都可以在哪些方面对手机和我们的软件进行操作。当然这个分类呢是我来给它简单划分的，大家呢其实你使用熟悉了以后，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把这些语音呢来进行分类。当然分什么类不重要重要的呢它是能够实现什么功能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帮助。那么在前面一讲我们讲了分类，今天这一讲呢我们接着来接着上一讲的内容，我们来讲一讲每个分类下它的语音具体的一些命令都有哪些，我们带大家呢来简单的认识一下。 OK， 那么闲言少叙，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首先呢我们拿出手机，然后呢解锁找到我们的点名语音
桌面，桌面二六个应用，
我们点击进入找到
点
名语音，
点名棋牌中心，点名棋牌中心，点名语音，
双击进入。
进入点名语音助手。
进入之后呢大家会听到一个语音提示这个呢应该非常熟悉了基本上呢我们每次进入点名语音呢都会听到这个提示，就是点击屏幕开始识别，右滑呢进入菜单。点击屏幕开始识别，我们前面都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就是在屏幕的任意位置点击一下，那么点名语音呢就可以来识别我们的语音指令了。而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先不要讲点击屏幕识别我们要讲的是它各语音的具体的命令。所以说我们来到点名语音的主界面之后呢，我们直接右滑直接右滑进入菜单，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关于点名语音的所有的设置项。好，我们来看一下
点名桌面，欢迎进入点名语音助手，单击屏幕开始识别，右滑进入菜单界面。
好，右滑
点名语音设置界面。
这个菜单界面呢就是点名语音的设置界面，我们在第一讲设置快捷键和快捷手势的时候已经进来过了。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它是一个列表模式，我们用一根手指从上往下触摸可以浏览到这里面所有的项目，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向上或向下滑动的手势来逐一查看。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项和第二项呢，
设置启动点名语音，
分别是设置启动点名语音快捷键，还有呢就是
设置
启动点名语音的手势。这个呢前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是
常见问题帮文字语义时帮助，
帮助帮助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语音命令的分类，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我们双击，双击之后我们来到了帮助界面。这个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语音命令的分类界面，当然它的分类呢比我前面那一讲给大家讲的要分的细得多那么我们看一下它都有哪些分类呢，我们从上往下触摸，分别有
打电话
就是电话语音命令类，前面呢我们也讲过了，就是用语音命令控制的方式来打电话。那么我们双击进入
语音示例界面，
进入之后呢它有一个语音示例界面。什么叫语音示例界面，就是告诉你打电话你可以怎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
双卡手机
卡一打给张三，卡二打给张三，你都可以说。这个前面我们给大家说过的，我们在演示的时候给大家讲过的，对不对？然后再往下，
单卡手机
是单卡手机，单卡手机呢你就不用说卡一或者卡二了，那么你可以直接说打给某某某，这就是单卡手机那么
呼叫号码，
再往下
打给13752647589，
这个是呼叫号码。那么我们知道前面我们演示的时候主要就是呼叫的号码，那么呼叫号码它也是可以分双卡和单卡的，因为大家知道我前面一讲在演示的时候 就是一个双卡，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啊，卡一呼叫某某号码，卡二呼叫某某号码，这个呢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再往下
查看电话列表
啊，再往下呢它有一个查看电话列表，这个呢在前面一讲当中我们没有给大家讲到，但是呢它是可以查看的啊。那么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未接来电，查看已接电话。
我们可以说未接来电或者是查看已接电话。比如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可以直接对他说一下未接来电，
没有通话记录，语音视力界面，
他说没有通话记录，就是说没有关于未接来电的通话记录。那我们看看已接来电有没有，查看已接电话，
没有通话记录，
好，还是没有啊。因为我这个软件呢是刚装的啊，所以呢他这些记录呢啊暂时现在都没有，不过没关系啊，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对他说未接来电啊，来查看你最近的未接电话，也可以对他说查看已接电话啊，来直接看到你已接电话的这个通话记录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查看电话啊，查看电话。那么再往下呢它还有一个命令叫做重播，我们看一下，
查看重播半小时内播出的最后一个号码，重播。
那么他说了重播半小时以内最后一个播出的号码，也就是三十分钟以内你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谁的，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对我们的手机说重播，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个电话给你打出去。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对他说重播，
音量已设置为 85%， 半小时内没有已拨电话哦。
他说半小时内没有已拨电话啊，这个呢就没办法了啊，他只能重播半小时以内你打过的电话啊，最后一个电话。
双卡手机，
这就是重播。那么重播讲完了以后呢，我们所有的啊就是这个关于电话的命令就讲完了。 OK， 我们左滑
帮助前面打电话，
这是打电话的命令。然后我们再往下呢
发短信，
在打电话下面是发短信，我们可以双击进入啊，
语音视力界面，
还是语音视力界面。这里面呢就列出了所有关于发短信的语音视力，我们来看一下，从上往下。
双卡手机，卡一发短信给张三说我明天去找你，
你看卡一发短信给张三啊，说我明天去找你，这是双卡手机，它其实跟我们打电话差不多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对我们的手机说卡一发短信给张三说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确定用卡一发给张三，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吗？
确定，
好的，正在发送。
好，那么我们这个短信啊就发送出去了啊，就发送出去了。这就是卡一双卡手机发短信的效果啊。你可以直接对他说卡一发给谁，卡二发给谁，内容是什么说出来就可以了。好，我们这一条命令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单卡手机发短信。
下面呢是单卡手机的命令。那么单卡手机呢，它其实跟双卡手机的语音命令的区别只有一点，就是不说卡。我们刚才比如说发短信说卡一发给张三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你如果是单卡手机你就可以直接说啊，发给张三啊，内容是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说发短信给张三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那么他就发出去了。当然如果说你是双卡手机呢，那你说完之后他还是会让你选卡啊。这就是我们单卡和双卡发短信的区别。除此之外，
查看信息列表，
在
查看未读信息
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短信命令里面啊，我们还可以查看啊，查看我们的短信。比如我们可以直接对他说收件箱，
进入收件箱列表，
你看他就直接帮我们进入收件箱了。
返回语音视力界面，
我们也可以直接对他说
查看未读信息，所有
查看未读信息，
音量已设置为 70%， 未读信息查看界面，
你看他就会帮我们进入未读信息的查看界面啊。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啊，但这个呢跟我们的 查看已接电话、未接电话是一样的啊。那么刚才我们查看了一个未读信息，查看了收件箱。那假如说我们要查看我们已经发送的短信，怎么办？我们可以说发件箱，对不对？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说信息列表，它就直接帮我们打开我们的短信列表，你发送的短信和接收的短信都可以看到，就相当于是打开我们短信里面的查看信息。这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查看信息。那么查看信息之后，我们的这个短信的命令就看完了。好，我们直接返回来
帮助界面发短信。
我们继续往下，在发短信的下面是
微信发表情，
是微信发短信发表情、发消息和红包命令。那么这个命令呢，它就比较多了。我们这么说吧，基本上我们在微信聊天过程当中的功能我们全部都能使用啊，也就是说全部都能用语音控制的方式来进行操作。而我们微信的大部分功能呢，其他的功能啊，我们也几乎都可以使用点名语音的命令来操作。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微信发表情、发消息啊、发红包的命令，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大概都有哪些。现在我们双击这一下，它就来到了语音示例界面。这里呢，给我们列出了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可以使用的啊，这个微信关于微信的命令。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发消息，
发微信给张三说今天去哪玩。
那么发消息呢，我们知道发微信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在微信里面，比如你在和某个好友的聊天界面，那么你可以对他说给他发送什么什么消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在微信界面之外啊，也就是说你不在微信，比如说你在桌面或者你在其他界面，那么我们呢也可以用语音命令的方式来发送微信。我觉得点名语音最强大的地方啊，也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对于微信来说啊，它可以直接在微信界面以外来发送消息。比如说我们可以对他说发微信给张三说今天我去找你，
微信新发送，当前显示的是第二项至第八项，共八项。
OK， 那么这个微信消息呢我们就发送出去了。发送出去之后呢，我们就停留在了微信的聊天界面，哎，就是你刚才给他发消息这个联系人的和他的对话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居然给一个人发了微信，那我们肯定要和他聊天，至少说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回复，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停留在了这个界面，我们触摸屏幕就能摸到我们刚才聊天啊发送的内容。那么对方如果给我发了消息呢，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查看。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直接在这里给他发微信。那么在这里发微信和我们在微信界面以外发微信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我们不需要说发微信给谁谁谁了。比如我们可以直接对他说你有空吗，发送
你今天晚上我去早上九点十六分。
好，这个消息就发出去了。我们看一下
今天晚上我去找编辑框，你有空吗。
好，这就是我刚才发的消息，你有空吗。好，这就是微信啊发消息，我们只是给大家呢稍微做一个演示啊。然后我们再往后看，
打开和好友的聊天界面，
它还有
微信给张三，
打开和好友的聊天界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只是演示的呢是发微信给谁谁谁，是直接给他发一条消息。但假如说我们只想打开和他的聊天窗口，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说发微信给某某某，那么他就会来到和谁和这个人的聊天窗口。那么我们呢就可以用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啊，直接说内容发送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给他发送微信。我们继续往后看，
在微信聊天界面发送消息，直接说要发送的内容。
下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演示的在聊天界面发送微信消息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啊，就是直接发送啊，说出你要发的内容就可以了。再往下，
在微信聊天界面直接发送消息，直接说发送的内容，在微信聊天界面发送消息确认今天去哪，在微信聊天界面发送表情。
在聊天界面发送表情啊，那我们可以对他说表情尴尬啊，表情微笑等等。再往下，还有微信发语音和发视频通话。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对我们的手机说啊，打语音电话给某某某，比如我们可以直接说打视频电话给海波。
微信海波，微信视频通话，视频通话中文输入。
好，我们这个视频通话就已经发起了。好，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没有人接听啊，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挂断。
主屏幕带蓝。
好，取消掉了。那么这就是它关于微信的一些命令。然后我们继续往后，当然微信呢它还有很多命令啊，你比如说朋友圈啊，比如说发红包啊等等。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具体的演示。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命令。
微信命令，其快捷手势系统，微信发表情，
在微信发表情发红包啊，这些命令后面我们再往下看，有系统设置命令。这个系统设置命令呢，前面一讲我们其实给大家演示过一部分啊，就是像我们的打开蓝牙、关闭蓝牙、打开无线网络、关闭无线网络等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语音示例界面，
我们还是双击进入，来到语音示例界面。我们看一下呢，
开关无线网络，打开无线网络，
你看，打开无线网络、关闭无线网络，这个是我们在前面一讲给大家演示过的内容。再往后，
调节媒体音量，
调节媒体
音量，
调节铃声音量，
查看手机信息，
查看手机信息啊，查看手机信息。前面一讲我们没有讲，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是，比如说你可以用它查看你的手机内存，你可以用它查看你的手机，版本、系统等等啊。甚至呢，你可以用它来查看电量、屏幕分辨率啊，甚至呢查话查流量都可以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查一下电量，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电量。
当前电量78%
啊。那么你也可以对它说查看手机电量。
当前电量
78%。你看，它是支持很多种说法的。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它说查流量。
请稍后，正在发送。
好，那么它查流量的方式呢，是给你用一个短信的方式来查询流量的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它我们会听到正在发送的这样一个语音提示。OK， 那么这就是我们查流量的查看手机信息的这样一个方法。我们继续返回来往后看，在系统信息下面是什么呢？
快捷手势、快捷键、快捷菜单中的命令，
是快捷手势、快捷键和快捷菜单当中的命令。那么这个呢就非常好理解了。快捷手势大家都理解啊，就是我们点名的一些快捷手势的功能，你比如朗读全文，比如说打开虚拟屏，那么这些呢我们都是用快捷手势来实现的。那么快捷菜单呢，我们点名软件有一个快捷菜单，大家呢应该都熟悉。这个快捷菜单呢，在平时呢我们需要用一个手势来呼出它啊，那么这个手势呢是什么？是用一根手指啊，在屏幕上先向右再向左啊，先向右再向左打开的这样一个手势。那么这个菜单里面它有一些功能，你比如说有进入点名设置，有这个关闭点名读屏、开启黑屏省电模式等等啊。但虽然说这些功能可能我们在其他的地方都能找到，但是快捷菜单呢可以让你随时随地啊来看到这些功能选项开关。而现在呢，无论是快捷手势、快捷键还是快捷菜单当中的命令，我们都可以直接通过语音命令的方式来直接使用。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里面都有哪些功能。比如说第一个啊，它就是给我们列出的打开或关闭点名读屏。这个呢它原本是我们快捷菜单里面的一个功能，对不对？当然快捷键我们也可以设置。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直接用点名语音命令的方式来操作它。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它说关闭点名读屏。
点名读屏已关闭。
好，那么现在点名读屏就已经关闭了。大家知道关闭点名读屏以后， 我们可以随时按任意快捷键来重新打开它，对不对？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平时的快捷键不够用，那么可能你点名语音读屏关闭啊，你也不经常用，所以说呢你没有给它设置快捷键。对于快捷菜单呢，你可能这个手势做起来也不是很熟悉，而一旦有一个时候需要你关闭点名读屏让明眼人帮你操作的时候，那么你很有可能就需要到啊这个点名设置里面重新给它设置一个快捷键，然后呢再来操作。那假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假设你的点名桌面已经丢失了啊，你是手机的原生桌面啊，你也找不到点名设置怎么办？以前就没有办法，而现在你就可以直接用语音命令的方式直接对手机说关闭点名读屏，那么读屏就关掉了。那下次你再要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快捷键把它重新打开，
打开或关闭点名读屏。
这就是第一个，打开或关闭点名读屏。再往下，
复制播报内容到剪贴板，
有复制播报内容到剪贴板，这个是在我们文字编辑过程当中一个快捷菜单的内容，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利用点名语音来直接操作。这样做的好处呢有两个，第一个当然就是快捷方便，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复制的内容更多一些。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句，我们可以直接对它说复制播报内容到剪贴板，
已复制。
你看它就已复制，复制就是把刚才最后一次朗读的这一句内容给我们复制到剪贴板。再往下，
播报剪贴板内容，
还有播报剪贴板内容，我们可以直接对它说剪贴板，
中国联通数线中国电信。
你看这是他刚才给我们播报的内容。再往下，
打开通知栏，
还有打开通知栏，
连续播报内容，
连续播报内容，我们可以直接说继续朗读或全文朗读。那么大家会发现他这个语音命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的简洁。比如说你要打开通知栏的时候，你不需要对他说打开通知栏，你直接说通知栏，
打开通知栏，
好，你看通知栏就打开了，对不对？那再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我们听到的另一个命令，比如说连续播报内容，那么它会有继续朗读和全文朗读的这样一个两个不同的选项。继续朗读就是从你当前触摸到的位置继续往后朗读，那比如说你在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那你可以对它说啊，继续朗读，那就从你当前触摸到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你暂停的位置开始继续给你朗读。那如果说你对他说全文朗读，他就把整个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全部都给你读出来。再往下，快速移动焦点位置
到顶部，到底部
啊，这个功能呢其实是非常管用的，就尤其是我们在滚动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列表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查看联系人的时候，你有一个联系人他在屏幕的就是最下面，在列表底部，那你就可以对他说到底部，那么他就会快速的把列表给你滚动到底部啊，让你呢来进行查看。当然到顶部也是这个道理，你现在处于列表的底部，那你想查看第一个列表里面的第一项第二项的内容，你可以对它说到顶部，那么它就会把列表给你滚动到顶部。
截图并分享，
再往下，截图并分享，这个呢就是说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图片或者是验证码需要叫明眼人帮我们看一下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直接说截图并分享啊，用截图并分享的这个命令来快速的把这个图片截取出来分享给我们的好友。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对他说截图
正在截屏，语音是 Android 系统。
首先我们会听到一个正在截屏的提示，然后呢他就弹出一个分享的界面，那么在这个界面呢我们可以啊把我们的截图分享给我们的其他的好友，让他呢来帮我们查看。分享的途径呢，你可以选择 QQ， 也可以选择微信。
语音视力界面，
这是截图并分享。
调整读屏语速。
再往下，
调
整语速啊，这个呢前面我们已经演示过了，
录音快捷操作。
那么还有就是，黑屏省电模式，那么你可以直接对他说，开启省电。
黑屏省电模式已打开。
已打开。再说，关闭省电。
黑屏省电模式已关闭。
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录音的快捷功能。你比如说你可以对它说开始录音，假如说这个时候你的手机上安装了点名录音机，那么它就会 帮你打开录音功能。你也可以对它说停止录音，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系统正在录音，它就会帮你把录音停止。
打开虚拟屏，最近使用的。
再往下，比如说有
打开
虚拟屏啊，我们可以对它说虚拟屏，
点名虚拟屏，
你看
打开或
虚拟屏就打开了，
返回语音视力界面。
那么
录音快捷，
还有
弹出快捷菜单，
弹出快捷
菜
单和最近运行过的应用程序，以及倒计时开始、倒计时暂停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我们的快捷手势和快捷键里面，还有快捷菜单里面有的功能，那么它都有。所以说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快捷键还有快捷菜单还有快捷手势里面都有哪些功能，那么这些功能呢，你都可以通过语音控制的方式来进行操作。而具体的语音命令的怎么说，那你就可以来查看到这个帮助信息里面来。我们呢给大家演示啊，就稍微演示到这里。我们返回，然后我们再往下，还有微信命令、支付宝命令、QQ 命令啊，还有文字图像识别菜单命令，这个呢，我们都可以通过啊语音控制的方式来操作。那比如说微信命令，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一些，比如发红包啊、发消息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用来，比如说朋友圈点赞、评论、收付款等等，都可以通过微信的这个微信命令来进行操作。QQ 命令也是这个道理。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呢发送 QQ 消息、发送通话等等。还有呢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支付宝。支付宝的命令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这里面呢其实还是做的非常强大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点击支付宝命令，来到语音视力界面。那么我们可以对它说支付宝转账，那么它就会帮我们打开转账页面。支付宝扫一扫就会帮我们打开支付宝的扫一扫页面。
支付宝扫一扫，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对手机说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
它就会帮我们打开支付宝，并且进入扫一扫这个界面。你看，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扫一扫、
返回。
那么我们还可以对它说
返回
支付宝转账，那么它就会帮我们打开支付宝的转账页面。那么以上微信、支付宝还有 QQ， 那么就是一些关于第三方应用的一些操作。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关于它一些工具类、学习类啊以及娱乐类的一些命令。我们先来看工具类。
文字图像识别联系人、工具类。
我们双击进入
语音视力界面，
进入之后呢它来到一个语音视力界面。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工具类的命令呢。工具类的命令就是一些我们常用的工具，比如说你要查一个笔画，你要查一个菜谱，那么你就需要用到工具类的语音命令。这里面都提供了哪些呢？
找到焦点后直接说翻译即可，将当前的中文翻译成英文或英文翻译成中文。
你看第一个它是中英文互译，这个是非常实用而且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能啊。我说的简单呢是我们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就是说当你触摸到一个焦点、一个内容的时候，如果它是英文，你对它说翻译，它就会给你翻译成中文；如果它是中文，你对它说翻译，它就会对你把你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个呢大家下去的时候可以自己试一下啊。那么还有我们再来看，除了翻译还有什么呢？还有
成语。
在这里呢你可以用成语接龙。再往下还有词语解释、百度百科啊等等。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以百科为例啊，来给大家查一下，比如说你对某个事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它的详细信息，那么现在呢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去查百科。要是以前呢你需要打开浏览器啊，找到百度百科或者是维基百科，然后呢输入你要查询的内容，操作非常繁琐。而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用点名语音的方式来查询百科。比如我对某个人比较感兴趣，那么我就可以对我的手机说百科刘慈欣。刘慈欣呢他是一个科幻作家啊，我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的。
山西阳泉人。
你看，他就会帮我们找出来关于他的所有的介绍。这就是百科。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可以查菜谱。菜谱呢，在前面一讲当中，我们给大家有演示到啊。那么还除此之外，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查笔画。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因为全盲的朋友从小学的是盲文，那对于笔画呢非常不了解。但如果说你要给别人介绍一些字的时候，比如介绍你的姓氏的时候、姓名的时候，那么人家问你这个笔画是什么样子，你可能就懵了，对吧？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利用点名语音来进行查询。比如说我们可以问他兰花的兰怎么写，
为您找到兰的笔画，点撇横横横
啊，那么他就为我们找到这个笔画来查询。工具类的命令呢还有很多，大家呢可以进来查看。我们返回再往下，还有学习类，我们在里面呢可以学习一些知识啊。比如我们可以对他说，什么是宇宙大爆炸？
宇宙大爆炸是一种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是根据天文观测研究后得到的一种设想。大约在150亿年前，宇宙所有的物质都高度密集在一点，有着极高的温度，因而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好，这就是他学习类的一些内容啊。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比如健康资讯啊、识字对答呀等等，大家都可以进去查看。再往下啊，还有娱乐类，我们可以对他说听歌，比如说我们前面演示过的我要听某一首歌，对吧？那我们也可以对他说其他的，比如说我对他说我要听评书，
找到10个评书，名著评书，第一集下划线水浒传，
还讲那部水浒剧情
啊。他现在给我们找的这是个粤语的啊，暂停。好，他就停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对他说我要听郭德纲的相声，
找到10个相声小品，对口相声，小姐下岗。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著名相声演员于谦，不敢好啊，是吗？
暂停。这就是学习类。那么点名语音的语音命令库呢，大概分类就是这些。当然我们没有每一个语音都给大家讲到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呢就告诉大家一个思路就是通过这些方式，你可以通过点名语音，你大概都可以做哪些事情。我们会发现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一讲呢，我们将带领大家来认识一下点名语音它的一些相关的设置。 OK，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一讲再见。